马修森圣经故事情节第六讲启示录。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关于圣经故事情节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讲座。在本次讲座中他将讨论一般书信然后以启示录作为结束语。正如他在这里的所有演讲一样他将阐述五个主题圣约神的子民圣殿土地和王权。现在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这最后一讲中我们要做的是两件事从希伯来书的新约书信的其余部分到约翰书信的一些参考资料追溯故事的这五个主题。我要做的这不会像我们对保罗书信或福音书所做的那样广泛但我只想给你足够的证据和足够的例子在所谓的不同部分一般书信通常再次证明主题或故事及其五个主题要么是假设的。要么明确地出现在一般书信的几个部分中以服务于作者的目的。显然作者可以根据他们写作的目的或他们要解决的需求来强调主题或故事的不同部分。但尽管如此当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时我们仍然看到这五个主题作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在整个书信的不同地方都出现了。然后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最后看看这些主题如何在启示录的最终愿景中达到高潮作为故事的结局和故事的结论强调尚未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完成在新约的其余部分中通过耶稣和他的教会以及他的追随者而创立。那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所谓的一般书信或新约圣经的其余部分目前只包括启示录。但例如上帝子民的主题你会发现这一点表达的最清楚的地方是彼得前书和第二章以及第九节和第十节中的一段文字。再次注意我想让你注意的是适用于以色列作为上帝子民的旧约语言。现在应用于教会作为神的新子民作为神的复兴的子民。因此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章和第十章中说但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为要宣扬那呼召他的主的大能作为。你们从黑暗中出来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中。从前你们不是子民但现在你们是神的子民。从前你们没有蒙怜悯但现在你们蒙了怜悯。因此在将这段经文应用于彼得所讲的教会时他清楚地承认他们是上帝子民复兴的应许的最终实现。因此最初指以色列的语言现在适用于作为上帝子民的教会。我们说了其中之一还有其他文本我们可以看但与人密切相关的其他主题之一是圣约。神与他的子民建立了圣约关系。这就是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的原因。圣约的公式是我将成为你的上帝你将成为我的子民。我们可能最清楚地看到圣约语言的地方是在希伯来书中。该书实际上采用了耶利米书第31章中的语言。现在认为他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应验他的死作为祭物沿着以下路线旧约的献祭。现在耶稣的死开启了耶利米书第31章的新约。这是希伯来书第10章从第8节开始我将读到第17节。再说一次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对耶利米书第31章的相当长的引用。因此经上说神责备他们因为他说主说日子必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新约。这不像我拉着他们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时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因为他们没有继续遵守我的约所以我不关心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那些日子之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会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脑海里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将成为我的人民。他们不会互相教导也不会互相说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将认识我因为我会怜悯他们的罪孽。我不会再纪念他们的罪过。罪孽得赦免的主题。然后最后一节我想我说的是第17节但在第13节中我的意思是在谈到新约时他已经使第一个约变得过时了。而过时的和变老的很快就会消失。但作者继续证明耶利米预言了这个新约而上帝谈到并应许了一个新约这一事实表明旧约将被取代不再有效。现在作者在本节的其余部分中清楚地表明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作为新祭司在天上圣殿中供职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圣约的开始。 因此，希伯来书不仅假定，而且清楚地发展了耶稣为耶利米立下新约的主题，而新约现在为人们带来了救恩。再一次，我也建议，无论在一般书信、希伯来书直到启示录中，只要提到圣灵，无论什么地方提到圣灵，再一次像保罗一样，他假定了新约。以西结书37章中的圣灵是新约的恩赐或与上帝之约的建立有关。因此，教会神的子民被视为神的真正子民，以实现这一主题。神订立了新约，他们是借着新约的建立而设立的，他们因新约的建立而成为上帝的子民，他是他们的神，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最后或下一个是王权或大卫统治的主题。再者，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开始，神曾对哪一位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或者我将是他的父亲，他将是我的儿子。这是出自诗篇第二章皇家或大卫诗篇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之约公式的语言。所以现在耶稣基督显然打扮得像大卫的儿子。这可能已经在第一章的前几节经文中预料到了，特别是在第三节中。他指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他是上帝荣耀的反应，是上帝本身的精确印记，也许暗示着图像神的语言。他用他有力的话语支撑着万物。当他净化罪孽时，他坐在至高上帝或至高威严的右边，让人想起诗篇110篇。很明显，耶稣被视为实现了父摄政王、大卫王的诺言的人。他将统治上帝的子民，但他将把上帝的统治延伸到整个受造界，以实现诗篇第二篇和第110篇，并最终实现国王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意图。因此，希伯来书在第一章中清楚地汇集了创造的语言和大卫王权的语言。你会在后来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和第五节到第八节中进一步发现这一点，其中再次引用了诗篇第八章的相当长的内容，这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看到的诗篇。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现在神我们所说的未来世界并不是天使，而是有人在某处作证，即诗篇第八篇的作者，人类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们，凡人算什么？你竟关心他们，你使他们比天使低一点，你赐给他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使万物都伏在他们的脚下。然后作者在对这首歌的评论中继续说道，现在上帝让万物都服从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切都受制于他们，但我们确实看到耶稣曾一度被降为低于天使，现在因受苦和死亡而被冠以荣耀和尊贵为冠冕，以便靠着神的恩典，他可以为每个人尝到死亡的滋味。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基本上，作者似乎在说，耶稣基督开创了诗篇第八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诗篇第八篇显然可以追溯到创造。这是一首关于最初创造的诗篇，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来统治创造。现在这已经开始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我们已经看到耶稣，他现在已经在完成我们的救赎，并将万物置于他的脚下，期待着这首诗篇将在实现上帝创造的意图时找到其最终的表达。但请注意，耶稣是为每个人尝过死亡滋味的那一位。后来他被描述为带来第十节的人，万事皆为上帝而存在，并通过上帝而存在，在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的过程中，上帝应该通过苦难使他们得救的先驱变得完美，这是恰当的。因此，应验了诗篇第八篇的耶稣，是我们实现上帝在诗篇第八篇中人类统治所有受造物的意图的手段。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显然将耶稣基督视为大卫的两个承诺的实现，即一位父摄政者，一位国王，他将进行统治，但最终也通过像诗篇第八篇这样的文本将其与创造联系起来。我们的意图，我们的命运，原本是由亚当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实现的，现在却通过耶稣基督实现了，他是我们信心和救恩的创始者和成全者。为了向您展示另一段经文，我们已经读过的一段经文清楚地谈到了现在专门适用于人民的王权。我们已经看过彼得前书第二章和第九节和第十节，但要重复一遍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注意王国或皇室神圣国家的语言。 再者，以色列的意图是既要成为一个国度，又要成为一个祭司，以实现神对他的子民以及最终的创造的意图。现在这也适用于神的子民。同样，我们还可以指出其他一些经文，这些经文也许将耶稣与实现对大卫的应许联系起来，或者与统治的主题联系起来，但当我们进入启示录各章时，我们会更明确地看待这一点一和二。所以，神的子民，新约中神与他的子民建立了圣约关系。王权的主题在大卫王中表达，父摄政在基督中实现，而且也传播到统治整个地球。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应验。圣殿语言或圣殿意象又如何呢？彼得前书，再一次，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五节，特别是第四、五、六节，我们将读到第四、五、六节。还有第九节，他们在哪里称为君尊祭司，百姓也称为君尊祭司。但回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至六节，我想让你注意的是，像保罗和其他新约作者一样，彼得如何使用圣殿语言来适用于人们本身，以便在人民本身，而不是一个单独的结构。所以彼得前书 24-6， 你们来到他面前，成为耶稣基督的活石，虽然被凡人拒绝，却在神眼中被拣选和宝贵，并且像活石一样，你们自己被建造成一座属灵的殿宇，成为圣洁的祭司，通过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因为圣经上说，看，我在锡安安放一块石头，一块基石，是被拣选的，宝贵的，凡相信他的人都不会蒙羞。因此，彼得似乎明白，教会是一座圣殿，一座属灵的圣殿，其祭品不是旧约中的动物祭品，而是现在的祭品，是献给耶稣的赞美、敬拜和顺服的祭品基督。希伯来书第十章，再次回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19至22节。因此，我的朋友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借着那又新又活的路，得以进入圣所。他通过他的肉身为我们打开了幔子。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管理上帝的家，让我们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和充分的信心来到这里。我们的心被洒去，摆脱了邪恶的良心，我们的身体被纯净水清洗。有很多这样的语言，我们可以讨论它们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我想让你看到的是，这种语言再次反映了寺庙的意象。这种接近神、接近他同在的语言、祭司的语言、纯洁、被洁净的水洒净和洗涤的语言，所有这些都与旧约中祭司和圣殿的语言产生共鸣。因此，作者再次建议通过耶稣基督建立一座新的圣殿。我们可以立即来到神的面前。事实上，教会本身就是神临在的圣殿。对于神的子民来说，神设立了一个子民，以实现他从创造以来就拥有子民建立圣约关系的意图。新约已经成立，神将成为他们的神，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大卫的王权已经建立，大卫的王从天上统治他的子民，实现了旧约的应许，实现了诗篇，但也统治了所有的创造物。神的子民本身就是一个王权，并参与这个统治。寺庙已建立，神的居所现在就在他的子民那里，他的会幕圣殿住宅现在与他的人民在一起，他们是真正的圣殿，而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理结构。最后一个主题是土地与创造。再次强调，土地的主题是赐给人类，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赐给亚当和夏娃，赐给以色列作为上帝面前祝福的地方，但随后应许最终恢复新的创造，所有这些语言也出现了。再说一遍，我只想谈几段经文，从彼得前书一章开始。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我希望你再次注意到继承地类型的意象。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着他的大怜悯，他使我们重生了。这就是创造语言或新创造语言，借着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成为活泼的盼望。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新创造，进入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为你保留在天国的产业。因此，请再次注意，不仅是新生和复活的新创造语言，而且还有继承。因此，现在继承，我们现在享受的天上继承，被视为最终实现。我认为，继承了继承上帝的应许。土地，这片土地所象征和指向的，最终是救赎的祝福和新创造。这些祝福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和开启。 那是彼得前书一第三节和第四节。我们还没有看过的文本，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创造土地主题或更多新的创造主题，约翰一书第二章和第一节时期。如果我可以回到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世界的人，父的爱就不在他们里面。对于世界上的一切，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欲望、财富的骄傲，有些人经常将他们与创世纪第三章中最初的诱惑联系起来，他们不是来自天父，而是来自世界。世界和他的欲望正在消失，但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却永远活着。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毁灭的主题。现在的世界已经在期待新的创造中消失了。再说一次，约翰在这里没有明确使用新的创造语言，但他确实使用了当前地球的毁灭的概念。当下的世界已经在等待着新创造的开启和实现。雅各书第一章和第十八节再次只是为了引入我们还没有看过的另一段经文。第一章和第十八节为要成就自己的旨意，他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所造之物出熟的果子。请注意，这一节中结合了重生、成果和创造的语言。再说一次，我认为詹姆斯假设新的创造已经开始。旧约先知的经文提到，新的创造、新的诞生、现在将要产生的果子，可以在雅各的陈述中找到。神已经赐给我们新的诞生，使我们成为他创造中出熟的果子。根据雅各书第一章和第二章，那些本着信心和顺服回应圣言的人已经开启了新的创造。但是至少在普通书信中，这段经文可能比任何其他经文都说得更多。大地和创造的主题是希伯来书，回到希伯来书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不想读这整个部分，但这是在希伯来书文学景观中点缀的警告之一的背景下。在这一部分，作者警告他的读者可能是犹太基督徒，不要错过这个休息。也就是说，他们有休息时间。作者清楚地将安息定义为，我们可以说，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因此，他警告读者不要错过这一点，并远离他。但有趣的是，他这样做的方式，通过比较希伯来书的作者，无论是谁，将他的读者与旧约上帝的子民进行比较。换句话说，他将他的读者比作他们的祖先，他们在旷野中漂流到应许之地。然而，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旧约故事，当上帝将他们从埃及和出埃及中拯救出来，带领他们穿过旷野到达应许之地时，他们拒绝进去。他们拒绝遵守上帝的应许和命令，因为不服从，他们不被允许进去。直到后来，约书亚才会接纳他们。但请注意，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作者告诉读者不要错过耶稣基督现在已经提供的救恩安息，不要错过在基督里来临的安息。我想这就是他所说的休息的意思。但请注意他如何将其与旧约联系起来。在第四章第二节中，他说，事实上好消息临到了我们这些第一世纪希伯来书读者的作者，就像他们临到了在旷野漂流的旧约上帝子民一样。但他们所听到的信息并没有使他们受益，因为他们没有通过信仰与聆听的人联合起来。因为我们相信的人可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的。很明显，他的读者可以进入这个安息。如果你阅读第三章和第四章，他显然将这个安息与在基督里的救恩联系起来，与在基督里的安息和相信基督的救恩联系在一起。第十节再次提到安息的概念，因为那些进入神的安息的人也就停止了自己的劳作。因此要安息并信靠基督，而不是靠自己的工作和劳苦。第十二至十三节，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刺人直到将魂与灵、关节与剑分开。他能够判断内心的想法和意图。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受造物是隐藏的，但所有的受造物都赤裸裸地站在我们必须交代的那一位面前。因此神的话语根据谁进入这安息来进行审判。因此神的子民可以得到由耶稣基督亲自决定的应许安息。有时我想知道，神的话是活的，有功效的，比任何两刃的剑更锋利，这是否是指基督自己？不过他也可以指所宣讲的福音或神的话。 但显然这是为了判断谁进入那安息。警告，不要错过这个安息，不要错过这个在基督里开启的安息，这个在基督里的安息和信靠。但我希望你注意两件事。首先，请注意这与给予以色列的应许之地有何联系。第八节，如果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应许地时让他们得到安息，上帝就不会在以后谈论另一天了。也就是说，作者引用的诗篇95篇似乎预示着仍有休息可用。现在作者说，如果约书亚给了人们最后的安息，即使那是安息，如果这就是全部，为什么神在诗篇95篇之后仍然应许安息呢？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现在可以通过耶稣基督获得安息。同样，人们在应许之地所享受的安息，是为了履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而赐给他们的。现在最终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以及他在希伯来书四、五、三和四章中提供的救恩中得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被告知，不要错过通过耶稣基督仍然可以得到的安息。所以他与应许之地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基督所提供的安息是安息的最终实现和开始，这安息只是在赐给以色列的祝福之地和神同在中所预表和预示的。但请注意，这种休息是如何一直与创造联系在一起的。创世纪第三章和第四章，因为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进入了那安息，正如神所说的，正如我在愤怒中启示，他们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引用诗篇95篇。虽然他的工作在创世之初就完成了，因为在其中一处谈到了接下来的第七日，上帝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作。因此，请注意作者如何将其与创作叙述联系起来。因此，至少，虽然这里还发生了其他事情，但至少，作者看到了在基督里可以经历的其余部分，一个人在基督里参与的救恩，正如希伯来书其余部分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应许之地的实现，人们在赐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享受的安息，但最终与创世纪第三章和第四章中的最初创造有关的安息。现在这个故事在现在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享受的安息。因此，最终土地的应许，最初的创造，对以色列的土地的应许，通过在基督里安息并相信他的拯救而得以实现。因此，在我们看启示录之前，总结一下一般书信。一般书信有时也明确地浮出水面，但有时就在表面之下，隐藏着这个故事的假设，以及土地和创造、圣殿的五个主题：神的子民、新约、王权、大卫的王权和统治权。现在，纵观整本新约，保罗的书信，甚至回到福音书，保罗的书信和一般书信，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简短而匆忙的浏览。我们看到重点主要是，我们关注的是已经的方面，故事开始的方面，但是在保罗的书信和新约的其余部分中，散布着大量关于已经或尚未的维度，即将到来的完美维度的暗示。例如，我们看到，结合保罗在以弗所书 1.10 中的提及，上帝的计划是，有一天万有都将在基督里得到总结，并找到正确的位置，天上和地上的所有事物都将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找到正确的位置。基督。但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对这个故事的结局有最详细的阐述。这是结局。这是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中故事的结论。我想在本节中再次演示的是，实际上所有五个主题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但我们讨论过的所有五个主题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中，我们清楚地找到了高潮和结局。因此，在其他章节中不断出现并相互交织的故事的所有线索，现在都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中，以所有的荣耀和全部的完整性聚集在一起。约翰所拥有的世界末日愿景。当我们谈论这一点时，很明显，约翰一路追溯到旧约预言文本以及创造，但也根据新约来看待他们以及他们如何在基督里应验。但现在他们已经达到了最终的成就。例如，我们将从上帝子民的主题开始。启示录的最终意象在某些方面集中于上帝的完美子民，从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创造一个民族的意图开始。现在，这在上帝选择以色列作为他的人民、他的国家时得到了实现。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现在在基督和他的教会中得到了应验，现在在神的子民中找到了最终的表达， 即启示录21和22章中神的子民的意象。所以举例来说，让我指出上帝子民主题的一些特征借鉴了以前的旧约经文。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中，我们发现神的终极子民被称为心腹，这又是旧约的语言。旧约中神的子民常常被称为神的妻子、神的新娘、与神结婚并与之建立关系、立约关系的女人，这就提出了立约的问题。这在新约圣经中得到了体现。例如保罗的书信中，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但现在启示录第21章第2节中，我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由神所预备，就像心腹装饰整齐等待丈夫一样。第9节，七位天使中的一位带着七只公牛，满载着最后的七灾，对我说，来吧，我要把心腹羔羊的妻子给你看。很明显，婚姻意象旧约中描绘神与他子民关系的婚礼意象，现在最终在婚姻中得以实现，并最终发生在创世纪第21章和第22章中。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另外两个特征。现在把神对待他子民的救赎历史集中在一个地方，就是这座城市，约翰再次看到了一个异象，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这个异象，作为他所看到的象征性的描述。但这些符号和图像仍然来自旧约。所以约翰看到了一座城市，我认为约翰看到的并不是一座有形的城市。他所指的主要不是一座实体的城市，而是像我们在早期新约文本中看到的那样，建筑和圣殿的意象指的是人。约翰所看到的这座城主要指的是人本身。神看到的是被成全的人自己。因此在第12节中，这座城有高大的城墙，有12个门，城门上有12个天使，城门上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但这座城市也有基础。在第21章和第14节中，他说城墙有12个根基，在这些根基上有羔羊12个使徒的12个名字。因此约翰看到上帝的完美子民由旧约的以色列人组成，但他似乎把首要地位给了上帝的新子民，因为他们是建立在使徒的基础上的。但他清楚地看到旧约上帝子民和新约上帝子民之间的连续性，现在他们在约翰关于完美的上帝子民的意象中聚集在一起。关于这个主题，我们还可以说一些其他的话。有趣的是，归根结底，神的子民是万国之光。因此，在第23和24节中，这座城不需要日月光照，因为主的荣耀就是他的光。列国将行走在光中，地上的君王将把他们的荣耀带入其中。因此，现在为了实现上帝对人类的旨意，让所有受造物充满上帝的荣耀，现在达到了顶峰。所有人民都来到新耶路撒冷回应他的光。圣约的主题，我们说神的子民主题的核心或与其相关的主题是神的圣约的主题。在启示录第21章第3节中，约翰听到宝座上有声音说，看啊，神的居所就在他的子民或人类中间，他将与他们同住，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神自己将成为他们的神，并与他们同在。这一部分是我们在启示录中发现的最接近旧约文本实际引用的内容之一。没有公式，这就是为了实现所写的内容。这里的措辞非常非常接近以西结书第37章和第27节，以及圣约的公式，你将成为我的，新约的公式，你将成为我的子民。他们将成为我的上帝。我将成为你的上帝。我们看到新约已经在基督和他的子民身上应验了。但现在新约在神的子民与神自己立约的关系中达到了顶峰。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对似乎没有那么清晰地出现的主题之一有了一些结论，那就是土地和创造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第21章第1节为理解本节的其余部分提供了总结。在第21章第1节中，我看到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存在了。显然，这几乎是逐字逐句出自以赛亚书第65章，而新的创造文本，其中提到天地，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1章和第2章。所以现在与第一次创造类似，上帝在那里创造了一个环境，一个适合他的子民居住的土地， 上帝将居住在他们中间，现在以新的创造行为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连续，实现以赛亚书第65章。现在约翰看到了新的创造作为给人民的礼物，作为给人民的祝福。事实上，后来在第七节中，第七节说，那些征服的人将继承这些东西，这是对新创造意象的劝诫性结论。请注意继承的语言，正如我们所说，他与亚伯拉罕和他在以色列的祖先继承这片土地有关。但现在他说，征服者将继承这些东西。什么东西？这个新创造和新约在第21章1至4章中描述。因此，现在神的子民继承的不是以色列的应许之地，而是现在他们继承了新创造。创造的目标和高潮是通过耶稣基督开始的。赐给以色列的土地本身是为了反映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最初创造。现在他在约翰在最后一章中设想的新创造、新天新地中找到了他的最终高潮和表现启示录。然而，为了证明约翰不仅可以追溯到以赛亚书第65章，而且还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创造是第22章及22章的前几章。然后天使向我展示，约翰有一个意象，这是世界末日的幻象，是超自然的天使带着人们进行一场幻觉之旅，所以现在天使带着他并向他展示了一些东西。然后天使向我展示，启示录22章一节，向我展示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过，流经城市的街道中央。河两岸有生命树，结12种果子，每月结出果子，树上的叶子可以治愈国家。现在请注意新创造的所有特征，实际上它们来自以西结书47章、启示录21和22章的大部分内容是模仿以西结在第40章到48章中的意象，所以这显然是模仿以西结书47章。但以西结书47本伸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约翰自己也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清楚地提到生命树，而以西结没有。以西结有很多树，但这里只有约翰有生命树。生命清楚地暗示了创世纪第二章，并提到了生命树，所以创世纪第二章中水从园子里流出的想法以及所有的果子、生命树，所有这些都表明约翰设想新的创造是回到伊甸园。因此，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创造的意图的实现是期待已久的实现。土地是一个合适的环境，一个祝福和生命的地方，一个上帝的同在与他的子民同在。这一点现在已经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中的新创造的伊甸园般的条件中得到了实现。有点旁白，但它仍然与新创造和土地主题相关，那又如何呢？在第 21.1 章中提到这一点，海不再复存在。作者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第一个天地已经过去了，应验了以赛亚书65章，但随后他补充道，海也不再存在了。不再存在了，你在以赛亚书第65章中找不到这一点。我常常想知道，为什么约翰将其纳入他的新创造意象的一部分。这让一些人感到困扰，包括我喜欢大海和海洋的妻子，想知道新造的人会有海洋吗？但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约翰对这张图片的用途。首先要认识到的是，与旧约其他经文一致，也与约翰福音类似的世界末日文学一致，海洋常常象征或象征邪恶和混乱，它与上帝的子民相对立，给上帝的子民带来麻烦。因此，通过想象大海不再存在，我认为约翰只是说，新创造中一切与上帝目的相反的东西，那些混乱和邪恶的东西，给上帝子民带来麻烦的东西，现在都已经被移除了。这样约翰就可以不仅说大海不在了，他还要说不再有痛苦的哭泣和哀悼。为什么？因为海已经被除去，海不复存在，新造的麻烦、混乱和邪恶也被除去，他们不再存在。所以在第21章中，麻烦、悲伤、哀悼和痛苦也不再存在。第四节。但更进一步说，我认为约翰除此之外，并与此相关，还引发了另一个主题，那就是你在旧约中哪里可以找到删除的概念水会对上帝的子民进入他们的产业构成威胁和阻碍吗？除埃及记。事实上，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最明显的与新出埃及记的主题产生共鸣。在先知以赛亚书中，你可以找到不同水体消失、水干涸的主题。最清楚的例子之一可以在以赛亚书第51章中找到。 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以赛亚书第51章，作者这样说，就是这里第九节和第十节，警醒，警醒，再次，指的是以色列的复兴作为新的出埃及。他说，醒来，醒来，加紧力量，主的手臂啊，像古时一样醒来，就像你在出埃及记中所做的那样，很久以前的世代。砍碎喇河，刺穿龙的不是你吗？使大海深渊的水干涸，把海的深处挪开，让救赎的人渡过去的不是你吗？现在有趣的是喇河和龙的联系，他们是混乱的野兽形象与大海。在世界末日文学和其他文学中，将海洋作为混乱和邪恶的地方与野兽或龙类或野兽类蛇类人物联系起来是很常见的。更有趣的是，以赛亚书第51章的他古母，旧约的亚拉姆语释义，以赛亚书第51章的他古母将喇河和龙认定为法老。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1章中，作者将出埃及和大海的消失和干涸结合起来，作为与龙和喇河相关的混乱和邪恶的地方，这个龙形、蛇形、兽形的人物。因此第一次出埃及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一个新的创造，上帝克服了邪恶和混乱，消除了麻烦、邪恶和混乱的威胁，以便人们可以走过去并进入他们的，被救赎的人可以进入他们的世界。遗产。现在约翰所做的就是继续新的出埃及记主题，并以同样的方式说红海，就像上帝在第一次出埃及记中所做的那样，并实现以赛亚书第51章和其他章节中对新出埃及记的预期。以赛亚文本现在在启示录21章中，上帝再次使充满混乱、邪恶、痛苦和麻烦的红海干涸，这些障碍阻碍了上帝的子民享受他们的土地。他移除了这一点，以便现在神的子民可以进入他们的基业，第21章第7节，他们的基业即新创造。再说一遍，这里发生的不仅仅是约翰看到新的创造，显然这是一个长故事的结尾，这个故事可以一直追溯到创世纪第1章和第2章，通过创造、出埃及和上帝的建立来编织他的道路。他的子民以色列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现在在启示录21和22章的新创造中达到了顶峰。剩下的两个主题，即圣殿的主题，在启示录21章和22章中相当清楚，尽管约翰对此做了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情。圣殿的应验和建立已经在第3节中表明了。我们刚刚结合新约读到了这一节。顺便说一下，在以西结书第37章中，约翰获得了新约的语言，以西结将新约与神的居所联系起来，并以圣殿为主题。所以现在同样的，约翰说，我听见有声音从宝座上说，看啊，神的居所就在凡人中间，他要与他们同住。这是占据住所这个动词，用来表示神在他的圣殿里占据住所。神将与他们同住，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神本人将与他们同在，这是圣约的公式。因此 21.3 节清楚地传达了上帝恢复圣殿的意图，以实现对更新圣殿的预言期望，以西结书 40-48 章。现在约翰认为这已经实现了，但发生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在大多数犹太启示录中，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设想与旧约预言的意象相一致，恢复实体圣殿。然而约翰是不一致的，约翰与预言文本不一致，但他也会与常见的希腊罗马城市建筑和城市布局不一致。当约翰最终在第21章和第22节到达城市中心时，约翰说，我在城里没有看到圣殿。所以约翰的城市没有圣殿。为什么？他继续说，因为全能的主神和羔羊是他的圣殿。换句话说，圣殿所实现和象征的东西，即一座微型伊甸园，以及上帝对整个创造的意图的快照，现在已经实现了。现在罪和邪恶已经被除去，现在有了新的创造。而正是罪和邪恶势力统治下的世界首先需要一座圣殿，现在这些都被除去了，就有了不再需要单独的寺庙。因此约翰说，与旧约中的意象和其他关于未来的世界末日意象不同，与他在传统的希腊罗马城市中可能发现的不同，现在约翰没有看到一座单独的圣殿。为什么？因为不再需要他了。整个城市都充满了神的同在，不再需要单独的圣殿。罪孽和邪恶再次被除去。但有趣的是，约翰超越了这一点， 他拍摄了圣殿的图像，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圣殿仍然存在。是的，没有单独的圣殿，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有一座圣殿，因为约翰采用了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中的圣殿意象。请记住，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主要描述了一座修复的圣殿。现在约翰将其应用到这座城市。因此，启示录21和22章中所测量的并不是以西结书里的圣殿，而是城市本身。我们说的象征人民的城市，现在是寺庙。整个城市及人民是一座宏伟的圣殿，上帝现在居住在那里，现在可以找到上帝的临在。换句话说，约翰正在反映，以完美的形式，约翰基本上反映了其他新约作者所说的话，即人民本身就是圣殿，人民正在被建造。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和彼得正在看建造的过程，现在在启示录21和22章中，建造已经完成。约翰看到了终极完成的人民圣殿，人民圣殿，城市圣殿，作为神同在的地方，实现了神的旨意。神与他的子民同住的意图可以一直追溯到伊甸园。事实上，还有其他特征表明，这是一座寺庙。请注意，当您阅读本文时，黄金发挥了多少次作用。你对金街很熟悉，但第18节中的城是纯金的。这里有黄金街道。金子是旧约圣殿的特征之一。回到出埃及记25章及之后的列王记上5-7章。但同样，黄金可以追溯到创造。黄金是伊甸园中发现的贵金属之一。因此，这座城市闪闪发光的事实表明它是圣殿，是上帝的居所。在第21章和第16节中，这座城的形状像一个立方体。这座城是呈方形，它的长度与其宽度相同。这种语言来自于至圣所的描述。这并不是约翰试图强调的建筑特征，只是为了它本身，但这重复了列王记上对至圣所的描述。它的长度和宽度相等。它是立方体形状的。所以现在，通过将城市描绘成立方体形状，所有的圣殿图像现在都应用到了上帝之城。用于建造圣殿的宝石现在已成为城市的一部分。那么，约翰在说什么？上帝在创造中与他的子民同住的真正意图因罪而受到阻碍和毁灭，但是随着圣殿的建立而开始实现的。所指向的最终实现不是通过恢复实体的圣殿，但就像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创造一样，神在新的创造中住在他的子民中间。最后的主题，王权和统治，出现在第22章和第3节和第5节中。在这个城市斜线寺庙人民城市斜线寺庙斜线新创造的最终描述中，约翰说那里将不再有被咒诅的人，但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将在其中，他的仆人将敬拜他们。再次注意，宝座是王权和统治权的象征。但第5节说，不再有黑夜了。他们住在那里的神的子民，不需要灯火太阳的光，因为主神将做他们的光，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应验了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他的子民将以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并代表他的形象，就像他的形象承载着代表他的统治，并将他的统治传播到所有受造物一样。现在他的子民在新的创造中永远统治。因此，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长故事的结尾，也是神救赎他的子民和所有受造之物的长故事的高潮。故事始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上帝创造了一群人，并与之建立了圣约关系。他给他们一块地，创造一块地，给他们一个居住的环境，给他们一个祝福的地方。神将住在他们中间。他们的使命和上帝对他们的意图是，他们可以作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代表上帝的统治，并将上帝的荣耀传播到所有受造物中。然而这个意图失败了，所以神，圣经的其余部分是神打算如何实现他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初衷。神将如何恢复他对与他生活在圣约关系中、生活在其中的人类的意图在上帝赐福给他们的土地上。上帝居住在他们中间，人类统治着所有受造物，并将上帝的统治传播到所有受造物。这个故事在旧约和新约中蜿蜒曲折，有时有结束和开始， 但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子民中开始，现在在启示录21和22章中找到了他的终结，神住在他的圣殿里，在帐篷里临在，与他的子民在一起，与他的子民以新约的关系居住在新地球上，新的创造中，人类实现了统治所有受造物的目的。